北的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3年4月23日，今天是礼拜二。好，那从昨天我们节目跟大家报告这个花莲的余震啊，那从昨天的下午5点啊，到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啊，甚至到今天早上啊，这个尤其在花莲这个寿丰，好、哦，这个寿丰乡啊。在花莲县寿丰乡附近的这个余震啊，还是带给花莲非常多的这个惊恐哈、哦。特别是在4月3号，这个花莲大地震的这个被贴红单的这个大楼啊，有好几栋啊，经不起昨天跟今天余震的这个摧残啊，那陆陆续续的倒下哈、哦。目前花莲的灾情啊，花莲县政府全力在抢救哈、哦。那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这个富凯饭店啊，这个优先拆除哈、哦。这个在花莲市可以说是蛋黄区的蛋黄区了。其实花莲区老人的所在没瓦灯啦，但是这个我们待会会换画面给大家看啦哈、哦。好，这先给我第一标来。好，先有地标哈。这个余震的肆虐哈，这个人心惶惶哈。这个花莲的这个外乡亲哈，这个从4月3号的这个大地震到现在哈，可以说是惊魂未定哈。那这个我也先跟我比较不熟的朋友先这个说明一下哈，因为我是在花莲土生土长，在花莲市哈，我必须承认呐、啊，如果我不是花莲人，我对这次的地震，我的角度跟看法是一定不一样的。好，譬如说我的前辈这个董志生董哥，他是金门人啊，所以他从小在金门长大，他对金门一定有特殊的这个情感啊，这是一定的。所以如果金门的事情，我们这个当然是问董哥啊。那我自己在花莲这个成长哈、哦、这个出生成长到念大学之前，我都在花莲。那坦白讲哈、哦、我没有看过花莲的地震是这一次这么严重的哈、哦。以前常跟大家开玩笑说，你在餐厅吃饭，或者说在这个、哦、同学聚餐什么的，哎，地震了、哦、唯一不惊慌面不改色继续吃东西的那个一定是花莲人、哦、这当然多少有点这个自我嘲讽的味道，因为地震对花莲人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啊哦、那我小时候在花莲也遇过好几次大的地震、哦、但从来没有看过4月3号这个地震的规模跟它的余震的这个影响，就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这个921大地震哈，25年前的921大地震，它的震央不在花莲啊，那个921大地震带走了台湾2000多条人命哈，它主要的重灾区是在这个南投、台中那边，那不是在花莲啊，所以相较于921大地震，这一次这个对花莲的影响的这个程度是非常的这个巨大的哈，而且你看4月3号到今天已经好快两个礼拜，哎，对不起，快三个礼拜了哈，二十天21天了，这还在余震哦，这个对花莲的这个啊，这以前的地震在花莲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好，包括我们之前讲那个2018的那个。这个统帅饭店的那个地震没有，好，那2021的那个918的那个地震也没有那么大，好，这一次的地震真的可以说是花莲，我自己有印象以来，可以说是50年来花莲最大的地震。我1970的嘛，所以我在花莲这样土生土长，我看过花莲，要记得挺多，因为你如果说只有4月3号的那一天的那个地震之后。就结束的，那可能大家也就比较 那昨天跟今天连续这样子的余震，这样的情，对那个心理层面的影响啊，好，那我今天看这个傅昆萁讲说，这个退房哦，就因为花莲是一个这个主要是靠这个观光哈，这个旅游啦哈，它的这个产业经济其实很不发达，好，从以前到现在都，那其实这也不怪傅昆萁啊，因为傅昆萁他根本不是花莲人啊，他来之前花莲就是这样子，他干了几年县长，花莲还是这样子啊。我不会怪他，因为也不是他造成的、啊，这伊马伯现在在调伊马是安内尼啊，好、哦、啊，就是这经济活动受到观光旅游的这个依赖非常的严重啊。哦，我今天看傅昆萁讲说，花莲的退房啊，退到十月了。现在得几月？现在四月，也就是说十月之前，花莲的饭店民宿啊，很多都被抽单，很多都被退房了。之前订的人家都不订了，都不来了。好，那可见这个影响这个层面呢、啊。好，你看花莲的那个以前我们叫中信饭店、啊，后来改名叫汉品，他直接就全部都之前了、啊。员工就直接之前掉，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在饭店还会再开幕，索性就全部都之前了、啊。好，这对花莲的这些哈、哦，啊，对不起，那阿志给我瞧的那个啊，给我瞧的哈，这个的阿志，你就直接搂画面好了，好吧？那直接搂画面哈，因为我这个是从联合新闻网翻拍过来的画面哈，这我跟他解释一下，你给我全荧幕好了啦。反正我不放音那个声音嘛，好，你把它调一下吧，调全音幕没关系，慢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桥啊，叫花莲大桥。好，那你看到这个监视器啊，是这个不是联合报的记者拍，这个是那个水利署的那个监视器拍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在那个重要的河川哈、哦，那这个的、啊、谢谢哈、啊，这个全音幕。它这个下面是花莲溪嘛，然后这个花莲大桥就是连接寿丰跟吉安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桥梁，叫花莲大桥。那你看到这个画面是这个今天早上八点的监视器拍下来的画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啊有余震啊，因为如果你是听广播的朋友，容我为你口述一下，就是说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花莲啊、哦、发生这个余震啊，结果这个连接这个寿丰的这个花莲大桥啊，它晃得很厉害。结果呢，它这个方向是哪里呢？就是你知道那个不是有个海洋公园有没有？远雄海洋公园啊，盐寮啊，吃龙虾那边有没有？这个方向是从海洋公园要往花莲市的方向，也就是由南往北的尽头拍的啦。这个就是花莲以南，花莲市以南要往花莲市区的那个方向。那早上八点零三分零四分的时候呢，这个啊有车子啊要经过花莲大桥，可是发现有余震啊，花莲大桥很晃。好，结果你可以看到画面，这个监视器画面的两台车哈，这个一大一小这两台车啊，就停在桥的这一端，他不敢开过去啊。不敢开过去、啊、你就知道那个余震，那个桥这个晃的程度有到我跨瓦扬丢啊，他就直接那这个齁，这个公路在我们花莲来讲是这个我们叫海岸公路，这个是台十一线，好，台十一线就是你从花莲到台东你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台十一线，就是走海岸线，好，那海岸线比较不好走，因为弯弯曲曲的嘛，绕来绕去，就是因为它不是笔直的，因为是海岸公路嘛。那你要到台东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就是那个台九线。台九线从苏澳到花莲之后呢，这个山区的那一条就是台九线。那你看到这个海岸这条是台十一线。那你看到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就是你要过那个桥，可是刚好遇到余震，你看到那个桥会晃啊。感觉会晃，不敢开，连续的两台车就停在那里。好， 那联合报的记者很好玩，我不知道联合报的记者到底有没有对我们花莲熟不熟，他就因为那第二台车他也不敢开，两台车都不敢开过去嘛，然后第二台车就索性都掉头了，他的设计对白说，那我去等，我去走别条路好了。我跟你讲，你在谁，你就是我刚讲的嘛，你现在台十一线你不走嘛，对不对？这个桥晃成这样子，这个不要开玩笑的，我们绕一条路走好了。你这一绕，我看绕多久啊，至少绕半个小时啊。这在花莲啊，这不在台北啊。你以为绕一条路绕五分钟十分钟绕得过去吗？你熊不爱亏八点钟啊。至少你要绕别的路齁，绕别的桥，我也不晓得这要绕去哪里啊。这个可能要先开回岩寮那边再切过去还是怎样。哇，我们在那边亏啊。这个花莲大桥齁，我从小到大不知道走过几次啊。我上次维修，就是我上次回去的时候，过完年之后我回花莲一趟，他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可以看到画面上那个中间那个桥有没有，他们就是在不知道在维修还是挖那个什么河床什么，会搞不清楚啊。好，那我上次回去我是租那个机车啊，租一台这个齁，就因为我是坐火车回去嘛，租机车在那边骑。其实这个花莲大桥，如果说就风比较大的时候，你骑也很晃啊，因为它的那个桥面的那个护栏哦很低啊。嘿卡，你没卡过是卡不一道啦，卡不歇个。哎，这个晃成这样子，花莲大桥，好，这连接我们这个寿丰跟那个开过去就是吉安的了，好，再往前开就是吉安乡啊，吉安乡再切就到那个，你海岸线一直走就会到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有家花莲最有名的星巴克，它是用那个货柜屋做起来的，有没有？它不是一般的店面，它是放在那个什么名字区，就是它是货柜屋叠起来的星巴克，那是一个打卡的景点呢、啊。哎、欸，我有去看过，但是我没有。因为要排队排很长啊，它有内用的，也有那个德莱树那一种的开车的，大概可以嘛排队，白咖啡，我是有去过，但是我没有在那边喝过星巴克、啊。它在前面就是南滨嘛，南滨再往前就是北滨，这是属于花莲海岸线的这个。好，所以我也跟大家坦白，因为我是花莲人呐、啊。所以对这个地震，对这个灾后的重建，我特别的关心。我跟你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子啊，这实际的状况是如此哈。待广告回来，我们再给大家看这两天花莲地震的状况。我们先进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我应该是说跟大家报告跟分析的层面比较多，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啦哈。因为其实，在台湾哈。非常扭曲的环境，我相信在其他国家应该也是一样的哈。就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县市，比如说发生在台北市啊，那怪怪那不得了了，好，但是发生在花莲，发生在台东，好，跟你一个距离，然后整个媒体报道的这个强度跟那个状况，它是有落差的。好，那你说这个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叉叉造成的？我也啊。一言难尽啊。好，你说是城乡差距也好，是这个媒体大小眼也好。好，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应该大家多用同理心去看啊。好，我给大家看一段那个影片啊，这我们看的影片齁。这个影片齁是在昨天拍的。好，这是在苏花公路，我特别把它剪短一点齁。拿着我们画面来，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来。
车辆行经隧道，今天土石在前方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从隧道外看过去，大量石块沙地随着大雨崩落落入海中，相当惊人。这里是苏
好，对阿志，你画面让他跑一下哈。这个台视的，我是用台视新闻的画面哈。这个是在苏花公路的这个大清水的这个路段哈，这大概在160 km 左右了，然后大清水隧道的那个位置。那这个哈。 你一开始看到画面的那个哗啦哗啦那个声音，那个就是这在我们新闻栏那个就叫 Nature Sound。这台视这个记者还要再多磨练哦。这个 Nature Sound 的那个拜哦是越长越好啊。你不用急着讲话，你要把现场的声音尽量的录长一点，让大家听听看那个土石掉下来的声音。你看到那个明隧道上面的土石流掉下来，掉到海里，那是什么海？那就是太平洋啊。那个不是太平洋是什么呢？那大清水就是清水断崖这边，那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明隧道。好，什么叫做明隧道？就是那个波波摩佛的摩，有没有？波波摩佛那个摩，那个就是明隧道啊。好，明隧道的意思就是那个摩的意思。所以你看到那个土石流下，那个我再讲一遍哦，这个是在昨天傍晚花莲连续余震之前，它只是因为下雨，就这样子的，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好，那这我们从头再来一遍，来，我再给大家听是那个 Nature 上的那个声音，来来来来。
车辆行经隧道，今天土石在前方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从隧道外看过去，大量石块沙地随着大雨崩落，落入海中，相当惊人。这里是苏。
他讲这个是苏花公路的大清水明隧道，我就把剪十二秒的这个画面，我再讲一遍，这个不是昨天的余震造成，这个是昨天余震之前，因为前两天花莲的下雨，它就土石流了。啊，你说这苏花公路怎么走呢？这个就是苏花公路啊，不然你以为是什么？这个就是苏花公路大清水路段的明隧道啊，就这样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花莲的这个状况，很明显的都是集中在花莲市以北，这个清水啦，和平啦，秀林啦，新城，就这一块。那你昨天看到的余震哦，是在花莲市以南，在寿丰那边。好，是花莲市以南。我刚刚给你看的那个花莲大桥也是花莲市以南。好，可是0403的地震在花莲市以北。好，那你看到这个苏花公路这个情形哦，这你说这个通，但它通车啦。苏花公路跟北回线之前都是有通车啊，不管铁路跟公路都通了。可是我问你这怎么开？哎呀，多亏鬼嘛。多黑的，来，阿志给我那个两个箭头那一张来。好，我昨天跟大家讲中横哦，刚好昨天啊，这个有中横的那个这个画面，因为有画面，那他的那个比较那个，我就直接用图给大家看。来，请大家看这个图哈，这个哈在中横，好，这个是秀林乡往这个台八线，好，这个叫台八线哈，中部横贯公路啊，中横流芳桥附近啊，哈。那我在这上面，那这给我全荧幕好了哈。这它这个是两个，我这两个箭头是我标的哈。那个比较小的箭头啊，它是一台怪手，一部怪手啊，在流芳桥的这个前面啊，准备要挖。好，你看那个怪手在这个比例之下有多小？好，还有大的工程车啊，嘿，刷就爱那个大的工程车。那你看那个前面那个。那个路段的那个坍方的状况有多严重啊？我用这两个箭头标出来是要让你看说，我们的怪手跟那个工程车的大小的比例，跟它崩塌的路段的那个落石的比例，你看那个多离谱啊！啊，这个要怎么挖？这个就是中横啊。所以我刚刚先给你看苏花公路，苏花公路怎么开？跟他赌命了 这个是中横啊，这个再往前开是哪里呢？就到南投了，这个就是他们讲的国道六号了。希望将来开通的国道六号在这里。那目前以省道来讲的话，这个叫做台八线啊。我就跟你讲嘛，中横其实也不会通啊，中横也不好走了啊。苏花公路，你刚看那土石流，你看到没惊啊？还渡掉的再见啊， 金姐啊，你看那个土石流降下来，你要跑去哪里？你招呼叫个，啊，立马好了，那个连跑都不用跑啊。这个是我跟你讲，刚刚给你看的那个大清水的明隧道，跟这个现在你看到这个是中横的流芳桥的这个路面的这个坍方，这个都是昨天的画面了，都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而已啊。那阿志再给我火车那一张，也给我全萤幕好了，因为它有点小。火车那一张，我跟大家这个描述一下。昨天呢，我再强调一遍，这个也是在余震之前呢，在这个北回线的核人站附近，因为核人站是个小站啊，通常你那个普悠玛、泰鲁格号这些都不会停啊。好，这个应该是只有莒光号啊、复兴号那种的才会停的小站啊。比较大的站是你从台北过来的话，就台北嘛，台北松山、南港也很多站没有停啊。然后接下来就到宜兰了。如果你坐的是普悠玛或是这个泰鲁格号，或者现在的新自强号，你现在看到画面上那个红红那一圈圈起来的那一台就是自强号啊。那为什么自强号停在那里给你拍呢？因为土石流啊，这样大家理解吗？那像核人这种站，核人和平这个站，普悠玛号、泰鲁格号、自强号是不会停的。可是它为什么停下来？因为在余震之前的豪雨的土石流，它就直接冲下来，这铁轨啊，这是昨天的画面，后来也通车了。今天早上北回线也通车的，这就抢修嘛。土石一朵朵后呢，在还没有余震的情况之下，一朵后朵安呢啊。气象报告不是说过两天有什么封面什么的这个是怎么办？这种情形，这个是你公路也不安全，火车也不安全，那这怎么处理呢？各位乡亲，现在去花莲是怎样坐火车安全吗？坐火车一点都不安全啊！开车更危险啊！你真的非不得已非去花莲的话，你一定要坐火车啊！你绝对不要开车啊！这个就是花莲现在的状况。来，阿志给我那个幻灯片来。那几张幻灯片，我给你六张嘛，就轮着播没关系。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给阿志这六张的幻灯片都是在花莲市区啊。花莲市区，我刚跟大家前面跟大家提到说，在四月三号的大地震之后，这个有花莲总共有1900多户分别被贴这个红单跟黄单啊。好，什么叫红单呢？因为它就是技师工会，它会去目测。好，大家不要误会，那个红单跟黄单它不是真的去检测。为什么？因为你地震一发生，然后你像花莲有1900多户，它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啊。你哪来的这么多土木技师？他哪有可能一栋一栋去帮你看？那不可能嘛。所以所谓的红单跟黄单都是由这些专业的技师呢，他们用目测的，你没有听错，是用目测用看的，因为他们是专家嘛，他就看你这个墙壁的啊、柱子的啊，好，这个倾斜，好，这个皲裂等等的这个状况，他就去判断说你这个是贴红单还是黄单啊。好，那贴那个红单就表示说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就别再断档了。贴黄单的话就是要求你限期要改善啊。所以黄单的状况是比较相对是比较轻微的齁。好，那你看到这几张就是包括花莲的这个富凯饭店还有这个统帅大楼，好，不是统帅饭店，统帅饭店已经几年前已经倒了，拆掉了。这一栋叫统帅大楼了。好，其实统帅大楼走出去，统帅饭店的那个遗址就几分钟而已，很近了。好，然后呢，就是本来在四月三号的大地震，这几栋楼啊，就你画面上看到这几，它有两张是重复的啦。我给阿志六张的照片，有两张是富凯饭店，有两张是统帅大楼，好，那另外两张是其他的这个建物哈。那这几间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四月三号都被贴红单了，好，就说这几年是危险一定哈， 外国起错啊。结果在昨天跟今天的这个余震的这个影响之下呢，这也撑不住啦，够有的都变那样，就不行了啊！这个状况非常的不好。好，那这个在中山路的这个富凯饭店呢，就这个立刻哈，从今天开始，好，这个花莲县政府啊，好就展开这个拆除，因为你楼倒成这样子也救不起来，就直接拆掉了。好，那这个在花莲市的闹区啊，拆起来很费功夫啊，所以这个附近的这个民宅啊、商店哈、啊，通通都断电了，啊，台电啊，强制断电，为了安全起见哈、啊，全部都断电，然后就封路嘛，好、啊，就中山路跟中华路交叉口，中山路跟中正路交叉口这两个最精华的路段啊，好、啊，就暂时的封路，就他们说要拆两个礼拜、啊，好、啊，这跳两礼拜，大概都没做行李，都没探家。好，大家都喝西北风好了。哦，这个我就说，这个这些的影响，地震的后续的影响啊，很大。好，那阿志给我第二标，然后给我蔡总统跟赖副总统一左一右。好，这两张我们看看这个造成，其实不是只有花莲的人惊弓之鸟了。我相信其他这个对地震非常敏感的朋友，好，这两天也是这个心惊胆跳。我们看看蔡总统讲什么。看看准总统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讲什么、啊、那他们两个讲的废话呢，基本上对花莲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啊、废话连篇、啊、就这么简单、啊、蔡总统说哎呀，这个中央跟地方要密切的联系灾情， 这还要你来讲吗？蔡总统，你如果要讲废话就不要讲了、啊、你当了七年多的总统还是一样的昏庸，你到底这七年多给你的训练是什么 啊下个月就要正式当总统的赖清德讲什么？哎呀，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余震，这不是废话吗？啊，那你们两个能做什么呢？我刚刚前面的标题说谁来救救花莲，你们两个才有办法救花莲啊。花莲县长没法度，花莲唯一的立委傅昆萁他也没在雕啊。花莲只有一个立委你知道吗？你看新北市的板桥啊，板桥有两个立委，板桥东板桥西，板桥有两个立委，我们花莲的面积是板桥的几倍啊，可是花莲只有一个立委啊，你看，因为它是算人口的，算选票的，他不是算你土地面积大小的、啊、花莲只有一个立委，台东也只有一个立委，宜兰基隆都只有一个立委啊。金门马祖澎湖是当初选区划分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离岛，所以各给他们一席立委啊。我们花莲唯一的立委，花莲县穷得要死，那你今天你蔡英文跟赖清德你们是拥有权力的人，那你们能做什么呢？讲废话啊？那你们能帮花莲什么？阿志准备那个蓝色的那张给我，那很多字的那张，你把它放大小框给我。就我今天我就呼吁蔡总统啊，蔡总统，我当然知道你不到一个月就要卸任了，我等很久了，你终于要卸任了，可是在你卸任最后这几天你能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嘛？花莲的地震是4月3号，你4月10号才去看灾啊。你心里挂念这些人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要卸任了，你根本不管花莲的死活啊。4月3号花莲的地震，如果5月3号一个月之后是你总统的连任的投票，如果一个月之后要选总统，而且是你要拼连任的那一次，你敢拖8天才去看战？你敢吗？你会吗？你是笨蛋吗？你不是啊。啊，下个月总统就要改选了，我要拼连任，然后花莲发生地震，我总嘛总去， 我怎么可能拖八天才去看灾，选票跑光光，民调掉光光，笑欸。我当然知道啊，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去呢？为什么4月3号的地震你4月10号才去看灾呢？为什么啊？我都连任完啊，陈慧文你是丢搞哦。我都准备被下庄啊，你是你520都瓦代清德啊。我就剩一个多月的啊。啊，不然为什么被人家叫空心菜？一都六月挂彩给五星嘛。他真的关心你哦，你的喊名哦，你是踢笑、哦。他根本不在乎你啊。选票骗到手了，两任干完了，你以为他会理你啊？我们先进广告来。贝利晚餐，我是陈慧文，听到没有？政治就是这样子啊，政客就是这么现实啊，选前手牵手，选后下毒手啊！你没有利用价值的，你就滚啊！我没有什么好为花莲万谈的呀。这个如果发生在总统大选，蔡英文要拼连任的前一个月，他当天就到花莲了。我跟你保证他当天一定到啊。啊现在呢现在不急啊，我都连任完啊，你是怎样啊？第一天赖清德有去啊，我跟你讲齁、哦、4月3号花莲地震，赖清德4月3号就去了，然后就没再去了。为什么啊？我都动算啊，你是这么好的。下次选举是2028的事情，你是近该2024年，你是政客，他不会这样，因为政治是个表演啊，政治是个高明的骗术啊，在我需要选票的时候，我会骗你啊，啊，你要我跪下来舔你，我也愿意，只要你把票投给我啊。那、啊、现在我选票拿到手了，你就呸，你哪里凉快你哪里去吧，啊，不是只有花莲如此啊，都一样啊。希望花莲较衰你啊，其他的民主政治你想得美啊，那都是骗你的、啊。在投票之前你是大哥啊，你是老大啊。投完票之后你只有投票那一天你是主人啊，其他你什么都不是啊。啊怎么去相信那些政客的啊，我说我故意写这脸书，我说520之前你还会再去花莲吗？剩下不到他的任期，剩下不到一个月了，这我当然知道啊。520交接嘛，今天4月23了嘛，剩下不到一个月他会去，但他也从来不重视这些东西啊。啊不然他2018年不会坐着装甲车去看灾啊。对啊，蔡英文2016到2024这八年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这个我承认啊。可是他是个昏庸很差的总统啊，他是靠包装，靠1450，靠侧翼护卫，靠那些辣台妹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在包装的一个侥幸连任的总统啊。他2016当选是因为国民党烂到爆、啊、朱立伦不敢选，吴敦义、王金平要给主谁，祝祝姐想要力挽狂澜抛砖引玉，后来也被换掉。2016他就这样当选了。2020那个事情我都不要再讲，我讲很多遍了。我的公调马行烂烂啊。他是个很差的总统啊。我讲这个实在话、哦、他比陈水扁还差。陈水扁贪污啊，他比陈水扁还差、啊。他蔡英文大概就勉强赢过李登辉了。李登辉实在是烂透了、啊。但是连战跟马英九是 chicken 啊，好，连战是个实在是很懦弱的人啊，好，最应该对李登辉口诛笔伐，最了解李登辉狗屁倒灶事情的人一定是连战啊，但连战连屁都不敢放啊。国民党的党产啊，最近不是这几天又在吵那个党产吗？那个你们吵的都是很枝节的东西，很遗憾啊，因为你们也不配跟我谈党产。国民党的党产啊，富可敌国，要求越来越起的时候，最党产最多的时候是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李登辉当党主席的时候、啊、那时候国民党的大掌柜啊，刘太英啊，权倾一时啊， 好，在那个八楼的招待所要求，哦，啊，大家呢政商名流啊，那底下拍麻球的啊呢，啊，叫小姐来唱歌呢，哇，好不风光啊！好，太公太公，每个人都去拍刘太一马屁，为什么？你企业要纾困哈，要贷款哈，你去找那个公股行库都不好，你还去找刘太英啊？刘太英是管国民党的党产啊。你说这些陈水扁、蔡英文、柯文哲这些叉叉，他们都很清楚啊。真正国民党黑金的教父就是李登辉啊。整个国民党从蒋经国以后烂成一团，就李登辉干的、啊。那他们都不敢讲啊，陈水扁呐、啊、蔡英文呐、啊、连战呐、啊、马英九啦、啊、朱立伦呐、啊。没有人敢讲啊，只有一个人敢讲啊，政坛啊。好、哦、这也是他可取的地方啊。李登辉这个离世之后啊，只有一个人出来痛骂他，那个人叫赵少康啊。只有赵少康出来严厉的批评的事情，其他人都点点嘛。啊，黄国昌啊，哎，柯文哲看到李登辉跟看到什么一样啊，赖清德啊。蔡英文啊，哇，他看到李登辉婆婆他大毫不尊敬啊，其实李登辉是最烂的总统啊。给我傅昆萁那一张来，换傅昆萁那个表，但就没有人去声讨李登辉啊，就还有人以李登辉为师啊，像林佳龙这么愚蠢的政客，还哇、哦、李登辉学你个叉叉啊，李登辉学的，你算了吧你，林佳龙当外交部长。笑死人了、啊、这个、哦、傅昆萁下午发了一个新闻稿，不知道写什么、哦、那你到底还要不要去大陆访问、哦、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节骨眼你还想去大陆访问，就表示什么？表示傅昆萁是完全没有政治智慧。我跟你讲、哦、花莲只有一个立委、啊、花莲县长是你太太、啊、其实徐祯蔚他根本不想从政啊，现在的花莲县长其实也是傅昆萁的、啊，内行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嘿，徐祯蔚一准的，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一都一那我准备做李委，你要去那我准备做馆长，还是因为傅昆萁进进卡掉案跟案子去关，他等于是傅昆萁的分身呐、啊。啊，还讲阿姐吼，我目屎都飞飞哩，我。啊，就你们，我齁，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我也没有要去讲傅昆萁什么，你要去大陆访问你就去啊，你去啊，很像是后天要出发嘛，对不对？你就去嘛，礼拜四嘛，你去啊，我也无所谓啊，反正有你没你也没差啊，啊你也没你只会跟柯建铭在委员会里面骂来骂去，那有什么用呢？那对花莲有什么帮助吗？啊，给我最后一标来。第四标呢？那花莲人需要什么呢？你各位听到没有？就这样说，如果你是总统，你是行政院长，你是花莲县长，你是花莲唯一的立委，花莲人现在需要什么？蔡英文，你干了七年多的总统，你还是一样的昏庸无能啊，无知啊，你还是去回去宇昌当董事长好了、啊，你那样子哪像是总统呢？我就问你嘛，那花莲人需要什么嘛？啊，给我那个蔡英文蓝色那个很多字那个，哎，就蔡英文，你520之前还会再去吗？还是不要去了啊？就大家都被卸任了，都被安全下装还去？啊，立马好了，不去了。那花莲人需要什么？花莲人需要的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给花莲人精神的支持啊。蔡英文，如果你还有点人性的话，你就应该到花莲跟花莲人站在一起，你就去夜宿花莲，到520之前你就住在花莲 啊，不然你在台北干嘛？你在台北没事干啊，不是这样子吗？那你在台北忙什么？你告诉我、啊、你也没事啊，你要嘛就到花莲去好 long stay， 这个你就一直住到520啊，你到花莲的 灾区去走走，问花莲的那些受灾户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大规模的拆除、重建、都更。花莲的经济受到重创，需要中央税负的减免。我如果是总统，我就发布命令，紧急命令，实际住在花莲的，我再强调一遍，实际住在花莲的，好，今年的所得税不用缴，一律减免了。实际在花莲营业的盈利事业所得税全部减免了，你也不用缴税了。哎，你都没客人了，你缴什么税？那、啊、就没客人，你起这个在民宿都被斗啊，本店都斗啊，你给我缴税，缴什么税？啊，我跟你讲，花莲的实际的人口，不管是这个哦住民或是开店营业的人数跟金额都很少。那、啊、花莲的人口才三十几万啊，真正住花莲的没三十几万啊。嘿，卡森熊马灾，哪有三十几万人？没有啦。大部分都北漂西漂去我靠假逃的哇你们好那什么地花莲你花莲逃的都你一个精神的慰藉总统住在花莲总统跟花莲人在一起大家不要怕余震来的我跟你们在一起啊他的精神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你灾区的重建你要赶快做因为花莲的那个其实不是只有花莲啊你台湾行透透，譬如讲，你讲桃园好啦，宜兰好不好？宜兰黑古厝就这，台湾的房子很多都三四十年、四五十年的比比皆是啊。你看那个统帅大楼有没有？这是倒的那统帅大楼才二十七年呢、欸，你以为他三四十年吗？他二十七年就倒了、啊。啊，真的是盖不好吗？我跟你讲哈，我虽然是不是什么土木技师，我告诉你，他是运气不好啦啊、不然统帅饭店怎么会倒？统帅大楼怎么会倒？一起衰的、啊。那如果说贴红单的都要倒，那花莲倒一片啊他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他需要大规模的都更，好，大规模的拆除重建。那个花莲县政府是没那个办法的，他没办法处理啊那怎么办？那就是你总统用你党政军的资源。你的权力让花莲赶快从灾后能够站起来啊，而不是你远在台北讲那些干话、啊。你讲那些是有什么用吗？哎呀，中央跟地方要多联系啊，联系什么？不会打电话啊，过联系嘞，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我就跟你讲说，如果他下个月他总统要连任，伊也安尼哦，伊也跟你蹲呆哦。不会啊，他第一天就去了，他没有心在那里的、啊。这些都是需要中央以特别条例、紧急命令，好、哦，因为他就非常时期嘛，你不能照原本的那些东西来，你就要用公权力去推嘛。这一次让花莲能够重生，你就是应该把那些危老的建筑做一次的一次性的处理嘛。你也需要花莲乡亲的配合啊。你遇到钉子户，大家不拆的不搬的，那怎么办呢？你公权力就要介入啊。你不拆哈，不搬哈，你下次地震不要来找我。下次地震，你搞给虎姐，大概生死状切结束强强美啊。你不拆，那我也不勉强啊。对吧？大家把，你就是需要大规模破例的去处理嘛。你看蔡英文跟赖清德是这种角色吗？啊，你看傅昆萁跟徐正伟是这个角色吗？我想说，哎，不会去做了。啊，我身为花莲人，我也很抱歉呐、啊。好、啊，这个我能做的也很有限呐、啊。好、啊，能给故乡的这个支持哦，声援呐、啊，也很有限、啊，我很抱歉。好、啊，但是这个，哦、啊，再过几年我走了，我落叶归根，我还是要葬在花莲呐、啊。哎，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啊，当然是要落叶归根啊，不然呢、啊、看到故乡这个多灾多难哦，很难过、啊、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就爱点你 UFO